好，我们今天继续来讲解第六条。上一次我们提到了上帝拯救的干涉是源自于上帝的本性，还记得上一周我们讲到上帝的本性，特别提到上帝的怜悯是与受造物的怜悯不同的。我们提到上帝的纯一性，上帝是绝对单纯的存有，对吧？谁还记得纯一性是什么意思？上帝不是由部分组成的 good，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神学的定义，纯一等于上帝没有部分。那这个部分不仅包含了物质灵魂的组成，物质不同的部分的组成，物质和灵魂之间的组成，我们上一周也谈到了，这种也从形而上的角度上来讲是指这种潜能和行动的组成，对吧？存在的潜能和存在的行动的组成，这是上帝与天使最本质的区别所在。 OK， 所以上帝的本质包括他的存有存在的这个存在本身，所以上帝是存在本身，而受造物则不是，受造物的本性不包括存在。 OK， 所以受造物里面比如说狗的本性并不包括存在这个东西，它的存在是因为它存在的动作与它的本性之间联合在一起，所以产生了一只具体的狗。 OK， 但是上帝则不然，上帝的本质就是存在，因此上帝的纯粹或者纯一使得上帝的一切的属性与它的本质都等同。在上帝里面，上帝的公义、慈爱上帝的这个永恒、全能无处不在，对吧？无所不能，所有的这些属性并不是彼此有区别的，仿佛在受造物里，在受造物里面的这些属性是偶然性，叫做 accident， 对吧？我就不写了，不写小黑板，我这都是在 review， OK， 所以上一周我们花的时间讲的这些东西，就是比较相对来说有一点点哲学性，但是我们需要理解一些基本的概念。在受造物里面，所有的属性是偶然性。我是一个人，我偶然的，对吧 ？Accidentally 是一个中国人，是一个亚洲人。我的头发的颜色是黑色，这是一个偶然性。人性不包括黑色的头发，性 ，OK？ 人性本身不是说人性都必须是黑色的头发，但是 偶然的我具有了这个属性， OK， 所以不具有这个属性不意味着不会伤害这个事物的本质，对吧？我就算是头发掉光了，我也是个人，对吧？所以人性不会被头发的颜色等等这些偶然性所影响，所以我是一个复合体，我是人性的本质加上了一些偶然性，黑色的头发，出生在哪儿，多大岁数什么口音等等这些偶然性。 OK， 那我包括这里面包括道德性，比如说我偶然是一个这个温柔善良，对吧？有责任感的人，但是这些对我来说是一个偶然性，我的人性本质我一个人可能从一个温柔的人变成一个不温柔的人，但是他还是人， OK。 但是所有的这些属性在上帝里面是他的本质，所以上帝的本质是公义，上帝的本质是生命，上帝的本质是怜悯，所以我们同时说上帝是公义的，这用的是一个形容词，上帝是公义的，上帝 is God is just。 同时我们说上帝是公义，没有的，不是一个形容词，它是一个名词，上帝 God is justice。 你注意到了吗？当我们说上帝是公义的时候，我们是在用受造物的偶性的方式去描述上帝，但是当我们说上帝是公义的时候，我们是在 指上帝的本质就是公义的这个属性。 OK， 所以只有上帝可以既被形容词描述同时被名词描述，人受造物是不可以的，没有一个人可以称自己是公义本身，没有一个人可以称自己是怜悯本身。所以这个叫 abstract terms， 这个叫抽象的这个抽象的名字。而这个公义的、良善的这些，这个叫做 concrete terms， 这个叫做具体的描述性的词。OK， 所以我现在一直到现在都是在 review。OK， 所以上帝的怜悯的本性决定了上帝要在永恒跟历史当中对他的拯救计划具有不变性。OK。所以上帝的我们上一周讲到说，上帝的这种不变的怜悯对于他的百姓来讲，在我们上周讲到说，上帝在历史当中的层面是他不会收回圣灵，对吧？所以我们其实已经在引入到接下来最后这我们今天要谈的干涉的结果。那实际上上帝不收回圣灵是所有他的救赎恩惠不会失落的一个最本源的一个原因。上帝之所以不会让我们失去收养的恩典，不会让我们失去称义的地位，不会让我们陷入罪太深，不会让我们犯致死的罪等等等等的一个最原理性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收回圣灵。所以我们上周讲到这个圣灵在救恩当中的应用的这个重要的含义，还记得只有圣灵的地方就有生命，没有圣灵的地方就没有生命，对吧？我们上一周提到耶稣说这个在旧创造跟新创造里面都是一样的，对吧？在旧创造里面圣灵是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诗篇104篇。在新创造里面耶稣说，人若不是从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圣灵的新创造的结果，最终极的结果是复活的生命，或者说胜过死亡的生命，因为圣灵是赐生命的主。这个圣灵的最终工作的结果在耶稣基督的复活当中被证明出来，随后一切属于基督的人也会随之复活。所以罗马书说，如果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住在你们里面，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这个都是我们回顾上一周所说的。我们上一周也提到了这样的一种反对意见，对吧？从来自于诗篇51篇的反对意见，那就是这句祷告认为说，这样的祷告，求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如果上帝不会收回圣灵，这种祷告就是徒然。因此反之，如果有这样的祷告，就意味着上帝可能会收回圣灵。我们上周回应了这种思想是理性主义的思想等等。 OK， 当上帝不收回他的圣灵的时候，他就开始进行了他的救赎的干预。他的救赎的干预在多的信息里面提到有这样的几种层面，我在这里面简单的重新的翻译了一下这段话，这是我重新翻译的。他说，即便他们悲惨的滑倒，他们不会滑得太深到如此的程度以至于他们从收养的恩典和称义的状态中坠落，或犯下致死的罪，即对圣灵犯罪，并被上帝完全离弃，将自己置身于永恒的灭亡之中。所以上帝怜悯的结果，首先是他们不会从收养和称义的恩典中坠落。换句话说，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讲，这个信经的这一条的确承认在基督徒的一生当中他们会堕落，他们会跌倒，他们会滑倒， 在圣经里面经常用这样的一个词，叫做这个滑倒，像一个人走路滑了，是吧？那这种画面是在向我们描述一个从一个人从一个直立的状态变成一个倾倒的状态，那这表明了救赎的过程是充满坎坷的，这表明圣徒的成圣的道路的和生活不是一马平川的。如果你从来没有经历过挣扎坎坷，对，经历过这种犯罪跌倒，那么这是不正常的。所有的基督徒都要经历跌倒，都要经历犯罪堕落。那但是这里面多德信经说，在他们的滑倒的过程当中，他们不会从收养的恩典和称义的状态中坠落。也就是换句话说，上帝的拯救并不是说，好，你现在走得很稳的时候，我现在给你称义的状态，给你收养的恩典，等到你滑倒了之后，这些状态就没了，然后等到你再悔改之后回到这儿了，回到这个平台之后，我就再给你，对吧？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多德信经的用词是在他们滑倒的过程中，在他们滑倒的这个整个的状态里，上帝的收养的恩典和他称义的地位没有挪去。那在这一点上，多德信经所表达的神学观点就和罗马天主教的成圣观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罗马天主教的成圣观是我刚才给你们描述的那个样子，你在你出生的时候先领受了恩典，你受洗了，上帝的圣事的洗礼的注入到你的身，注入到你的受洗者生命里，你已经被洗去原罪，然后你现在进入到一个，这个小婴孩如果被受洗了之后进入到一个原始的称义的地位， OK， 那等到他成长的一生当中，他要继续不断的与这个圣礼合作，然后他要再保持自己在这个恩典的地位。但是如果他在这一生当中突然犯了大罪，他们叫 mortal sin， 如果他犯了大罪之后，他会立刻失去恩典的地位，失去原始的称义，失去这所有的这些恩典，直到他借着忏悔礼、告诫礼，对吧？忏悔礼、告诫礼，回到这个犯重罪之前的那个状态，然后他再重新进入到恩典的地位里。所以这是罗马天主教。那这个罗马天主教的教导在今天跟这个盟约意象的教导也很像，对吧？但是盟约意象还没有这么 sophisticated， 没有这么精密，好像有一个可以回来的过程。它基本上就是直接质疑一个人最终能不能一直保持在恩典的状态里。你要想保持在恩典的状态里，你必须与这个保证自己与恩典不断的合作，来保持自己在恩典里的状态。但是这些概念一开始都是从天特会议来的 ，OK。所以多特信经的教导在这儿与这个罗马天主教是不一样的。那其中对这种所谓失去收养跟称义的状态，这种观点到底从哪儿来的呢？你说天主教怎么会想到这些呢？那原因是因为在圣经当中有一些经文会让人感觉好像说似乎是应该是这个意思，对吧？比如说一些常见的经文，这里面我们需要看的一个是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四节。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四节，保罗说，来，谁翻到了？读一下第五章第四节说什么。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 所以有些人拿着这些经文就说反对，包括罗马天主教的神学家们，他们会用这些经文说，你看人是不是有可能从恩典中坠落呢？是吧？这些经文说了吗？他们从恩典中坠落，所以他们原来有恩典，现在坠落了，没有恩典了。完了，改革宗说错了，多特大会说错了，所有的宗教改革的改教家们全都错了。看这些经文是明确的证明，人原来有恩典，然后从恩典中坠落了。罗马天主教会这样来说。那我们怎么去回应这种说法呢？首先，我们需要看到的是，保罗这句话在指着谁说？指着这些人要干嘛？要靠律法称义。所以，一个人要靠律法称义的时候，他就并没有在倚靠耶稣基督里的恩典，他在倚靠自己。所以保罗的话已经表明，这些人是不是真的领受了在基督里的恩典呢？这些人是不是真的获得了对基督的真信心，完全的倚靠在基督的救恩上呢？不，他们不是。他们可能表面上附着在教会里面，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对基督的救恩有真信心，所以他们想要靠律法称义。所以保罗的话已经表明，这些人并不是对基督有真信心的人，因此他们也并没有与基督真正的联合，因此他们从一开始也并没有获得基督的这个恩典。所以这一点上，圣经已经很明确的提到，例如在犹大书，或者在保罗，在加拉太书本身第二章第四节，保罗在第二章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四节里面提到说，有一些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但是他们不是姓贾 ，OK， 偷着引进来的假弟，有一些假弟兄。他们表面上是教会的成员，表面上是基督徒，但是他们在教会里面宣扬着这种靠律法称义的方式，所以他们并不是说原来真正在上帝的拯救的恩典里面然后失去这个恩典，而是说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在这个恩典里。 OK， 所以这是对这节经文的解释。然后那接下来这种怜悯的干涉的结果，不仅是他们不会失去称义跟收养的恩典，而且他们不会犯致死的罪，即对圣灵犯罪。那这两个表达方式，对吧，我们刚才提到不会收回圣灵，然后这是诗篇五十一篇，对吧，你看到多特信心一直在使用圣经的语言，然后说这个他们不会坠落，对吧，不会从恩典中坠落。这个是引用的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四节。然后那接下来他们说多特信心说他们不会犯致死的罪，也就是亵渎圣灵的罪，对吧，冒犯圣灵的罪。因为我不会写亵渎了，我写的太麻烦了。所以首先致死的罪这个表达方式出现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六到第十七节。 OK，所以有谁翻到圣经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六到第十七节可以读一下。大家都找到了吗？约翰一书第五章，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说什么？ 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样的罪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你说约翰，你说话能不能说明白点？约翰在这里面说有两种不同的罪，一种是致死的罪，一种是不致死的罪。不致死的罪，你们应该为他祷告，上帝会赐给他生命。致死的罪，不要为他祷告。你说，哎呀妈呀，约翰，太为难我们了，这到底是啥意思？那要想解释这段经文，我们需要花很久的时间，所以我不打算花那么久的时间，因为历史上对这些经文有非常多不同的解释。我只想在这里面说，多特信经对这个诠释是多特信经措辞说，这种犯致死的罪就是亵渎圣灵的罪。 OK， 所以亵渎圣灵的罪，这个罪是耶稣亲自所说的，出现在三卷福音书当中，其中最完整的一卷是在马可福音第三章。所以如果你们有马可福音第三章，翻到第三章第二十八到三十节，马可福音第三章来，谁翻开了来读一下第二十八到三十节。嗯 ，OK， 所以多特信经把致死的罪和这种亵渎圣灵的罪等同起来。那多特信经的这种解释方式在现代的新约学者当中并不是很流行，我要这样说。你会看到一些新约的学者，特别是解释约翰福音的时候，这种约翰书信的学者们，他们会说这种传统的解释太过牵强，不符合约翰写作的上下文等等。那但是这是我们的信经所做出的解释，而且我认为是合理并且是正确的。因为当我们去解释约翰书信的时候，这是现代的圣经学者们所容易因着他们的专业所犯的一个错误，那就是不算是错误吧，就是一个狭隘性。那就是当他们解释，这是学科的分学科造成的，那就是如果我是研究约翰的学者，那么我只看约翰的写作，我不会看马太的写作，我也不会看保罗的写作，我只专注约翰本身的写作里面到底都是这些概念，这些表达方式是怎么样互相关联的。如果我是研究保罗的学者，我是保罗学者，我就只看保罗的写作。那 这种方式 是为了更加专注的，我所有的精力都专注研究一个，这个人可能一辈子就研究约翰一书这一章，就是全部都是这个。但是问题在于，当我们去这样去研究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一个大的画面，那就是圣经的作者背后的众多不同人类作者的背后有一个统一的声音，是上帝，是圣灵在借着不同的这些作者在写一个统一的东西。因此当约翰写下这些话的时候，他不是在真空里写的，他不是只是自己面对着自己的镜子说啊，我约翰福音之前写过什么，我约翰一书我再重新写一遍。不，他是想到他的主耶稣在这些马太马可记录的福音书里面说过的话。因此当你解释约翰福音也好，或者当你解释保罗的书信也好，你必须要考虑到福音书里面的记录，你必须要考虑到这些门徒们他们曾经跟随耶稣三年半他们听到的话， 他们之所以能想到这些事情，是因为耶稣曾经说过这些事情。所以比如说在这个使徒们教导说，他们说你们现在不再需要这个，不再需要去这个遵行饮食律了。为什么？不是使徒们自己想出来的，是因为耶稣曾经说过入口的食物不能污秽人，是他们在应用耶稣的教导。所以同样在这儿也是一样，我觉得这种传统的解释，像以多的心经为代表的，把亵渎圣灵的罪和约翰所说的致死的罪联系在一起，是有非常重要的道理的。因为如果他们作为耶稣的门徒听过他们的主教导过任何关于这种不会被赦免的罪的严重性的，这个东西会引起他们的重视，那就是在这儿。耶稣说过这样的话，有一种罪是亵渎圣灵的罪，甚至如此的严重，超过亵渎上帝、亵渎基督自己，是永远不会被赦免的。你觉得约翰听了这话之后，他难道不会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吗？所以当他在写作约翰书信的时候，当他写信给这些教会的时候，他想到了这些事情。有一种罪是致死的，是永世不会被赦免的。所以什么是致死的罪呢？这个你看我这就开始要罗列不同的解经的历史，从早期的教父到中世纪的经验神学家们，再到宗教改革时期的天主教跟改教家们的区别。那对吧，我觉得我就在这儿不太需要去但是有一个概念是很重要的，那就是因着这个致死的罪的概念，在从教父时期开始，特别是到了中世纪，发展出来这种死罪和轻罪的区别。这是在罗马天主教的教理当中，最后在天的会议之后被那个定为教理，叫 venial sin 和 mortal sin。Venial sin 就是指轻罪，或者叫可以被饶恕的罪。 Mortal sin 是死罪，或者叫重罪、大罪。这些罪呢，就是我说的会使人失去恩典的地位。 OK， 那这种解释源自于奥古斯丁，从某种程度上源自于奥古斯丁。他区分，他首先提到这种轻罪，这种 venial sin， 或者他叫做日常罪，对吧？这个日用的饮食 quotidiano， 用这个词来说 quotidiano 的这种罪，是可以通过一个人自己悔改的祈祷而被赦免的。但是有一种更顽固的罪，如同被盗、刚硬的心、不悔改等等，这些罪则会使一个人的祈祷无效。而且他认为这些小罪如果不去悔改祷告，那么会积攒成为重罪，以至于一个人刚硬己心，开始离开离弃上帝的恩典等等。所以那当然奥古斯丁作为一个很早期的教父，他的解释在很多层面上是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发展方向的。那但是到了中世纪的时候，这种教父们的教导开始被系统化。因此像例如在阿奎那的神学大全里面，他系统的教导了 mortal sin 死罪和 venial sin 之间的区别。他说死罪是指一个人完全离弃神，破坏了恩典，而一个罪被称为是死罪，需要有三个条件，那就是这个罪是非常严重的，这个人是在充分的认知的情况下去做的， 他是完全同意自己所做的事情。那但是轻罪则是不是完全背离神，不会破坏，当然会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但是不会完全破坏上帝的恩典和与神的关系。这种轻罪是可以通过自我的悔改的祈祷来修复的，而死罪祈祷对他没有效果，所以一个人必须通过使用教会的忏悔圣礼才能恢复到恩典的地位，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因此像这种中世纪发展出来的两种死罪轻罪的区分，到了宗教改革的时期非常有趣。那就是一开始你觉得作为改教家，作为马丁路德，他认为 他对这种中世纪的神学的区分的攻击的点到底是什么？你们觉得是他觉得说这样做是太严厉了，还是太宽松了？你觉得路德会认为这种中世纪的这种区分，他批判的点到底是哪种？这两者的哪种？路德是认为这种区分太严厉了，还是认为这种区分太不严厉了？
太严厉了。
啊？你觉得路德批判是太严厉了是吧？还有人有其他的想法吗？就只有50%的正确的几率呢？这个乐透这个赔率太高了呢？同意严厉的举手。同意不严厉的举手。哎呀，真理还是掌握在多数人的手中。路德对他的批判是，你这么一区分之后，什么罪都不是重罪了，什么罪都不是重罪了，都对吧？什么罪都不是重罪的意思是，这个罪要么就是可以自己祷告就化解了，要么就是我可以去教堂找个神父给我做个告解礼就解决了，那你还需要耶稣干嘛？这是路德的点所在。你看到了吗？那你还让耶稣上十字架干嘛？你都可以自己解决了。路德说，罪本质上任何一个罪，哪怕是你内心当中的一个小念头，都是致死的。所以路德把所有的罪，包括 venial sin， 全部都定义成 mortal sin， 全部都是死罪。这是路德神学的起点。你必须明白路德的恩典神学是从哪儿作为发起点的。恩典之所以对路德来说如此的重要，是因为罪是如此的可怕，以至于没有，对路德来说没有任何轻罪。因此唯一能够解决所有的罪，包括你的轻罪的，对吧？你说我今天就是稍微小嫉妒了一下那个人怎么拿那么好的施耐尔的包，对吧？路德说这个罪让你下地狱的。你说我就哎呀，我就是心里头那个人超我车，我就心里头骂了一句他奶奶的，对吧？路德说这个罪让你下地狱。所以路德是在强化罪的概念。因此在路德的罪的神强化罪的神学的框架之下，没有任何能够解决这个罪的办法，你祷告悔改这些都解决不了，因为他们都变成 mortal sin 了，你的去神父那儿忏悔都解决不了，所以你只能唯一依靠耶稣基督的赎罪祭，所以恩典从这儿进来的，看了吗？那同样的，约翰加尔文在特别是注释约翰一书的这段经文的时候，加尔文特别强烈的反对天主教的区分 称这种区分为荒谬，是吧？他说，当然加尔文是特别针对在巴黎大学的这些这个索邦神学院的这些经验主义者们，那是他最攻击的那个点。他说，这些索邦神学家们，他们把罪区分为轻罪和重罪，然后基本上所有的罪都是轻罪。然后给重罪一对不同的 qualification， 对吧？必须得是，这如果一个罪被 qualify 成重罪的话，他必须得是有自己完全的充分的意识，完全的认同，从这个情感，从意志上完全100%的这个认同。他说，你这么定义了之后就没有重罪了，全都变成轻罪了。然后加尔文说，那还有什么意义吗？所以加尔文同样延续路德说，所有违背神律法的事在本质上都是致死的。然后他说，那约翰所说的那种特别致死的罪指的是什么呢？对吧？ 你注意到约翰说有一种罪是致死的，也有不致死的罪。那中世纪的神学家们借着这段经文就说， OK， 约翰说是指有一种死罪，然后剩下有一些是轻罪。OK， 死罪是什么？他们就开始定义了，按照经院的方式定义。那现在好了，现在路德说所有的罪都是重罪，所有的罪都是死罪。那我们该怎么样回过头来去解释约翰一书呢？约翰一书说有死罪，也有不致死的罪。然后路德说所有罪都是致死的。所以加尔文来了，所以加尔文说，约翰所说的这种致死的罪指的是离弃基督福音的罪，离弃被盗的罪，就是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四节所说的，想要靠律法成义不靠基督。当一个人不去倚靠基督的时候，当一个人不去把他的信心倚靠在基督的恩典上的时候，他就是离弃被盗了，那么因此他就犯了致死的罪。所以那你说这个罪怎么跟亵渎圣灵的罪联系在一起呢？因为圣灵是在我们心中生发信心的，所以圣灵来向我们宣讲福音，把我们引向基督，让我们去倚靠在基督完美的意义上。而当我们去亵渎圣灵的时候，是说如果一个人完全的倚靠基督的义，那么这个他的这个信心出于魔鬼，而不是出于上帝，这叫亵渎圣灵。当你说这些人信耶稣，他们真的完全倚靠耶稣，不是上帝的工作，是魔鬼的工作，这叫亵渎圣灵。你说有人这样做吗？如果耶稣说有的话，那就肯定有，对吧？像在耶稣的那个时代，法利赛人，耶稣去行神迹，对吧？医病赶鬼这些。那这里面又涉及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那就是今天现代的五旬节运动会拿这节经文来去辩论说，你看当时耶稣行这些神迹的时候，如果这些人说这些神迹是交鬼来的，那么他们是在亵渎圣灵。所以现在我们行神迹，我们医病，我们说方言，你们这些人如果说我们这些是交鬼的，你们也在亵渎圣灵，对吧？所以五旬节派会把这些经文拿过来去这样说，这有着一个本质的区别。这个不能这么应用，因为耶稣在他行这些神迹的过程当中，他不是简单的行神迹而已，他是在用神迹印证自己的身份，对吧？关键的问题不在于那个超自然的现象，是不是有病得医治，关键的问题是这些神迹是具有标志性的，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有特别标记性的，是 弥赛亚会做的事情。当弥赛亚来的时候，瘸子会行走，瞎眼的会看见，聋子会听见。这是以赛亚书里面所记录的，弥赛亚会专门要来做这些事情。所以当约翰怀疑说耶稣到底是不是要来的那一位的时候，耶稣跟他的门徒说，你去告诉约翰发生的事情，瞎子看见，瘸子行走，聋子听见。你说这些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呢？不是单纯的医治身体而已，而是要表明耶稣的身份是那个应许的弥赛亚救主。而没有任何一个人比旧约的这些研究旧约圣经的拉比们更清楚了。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天天研究旧约的先知书，他们非常清楚这些神迹意味着什么。这神迹意味着上帝差派来的弥赛亚到了，连百姓们都知道，不是天天读圣经的人都知道，百姓都知道，他们能不知道吗？他们知道，但是他们说这些神迹是出于魔鬼的，他是靠着别西卜在赶鬼，他是靠着别西卜在医治瞎眼的，他是靠着撒旦在医治耳聋的。所以他们在亵渎圣灵的工作，是这个意思，是在亵渎圣灵辨识，在我们心中辨识出来耶稣是弥赛亚的工作。能明白这个意思吗？我不知道我这样解释你现在能不能明白。不是单独的辨识这些超自然的现象本身，而是亵渎圣灵在我们心中借着这些事情辨识出来，产生信心说，哦，耶稣是弥赛亚，是这个东西，这个被亵渎了。所以今天五旬节派的这种应用是错误的，原因在于耶稣的神迹是不可以这样复制的。今天没有一个人使瞎眼的看见，像耶稣那样，没有一个人使聋子听见，像耶稣那样，没有人使瘸子行走，像耶稣那样。我并不是说不会有神迹被一个瞎眼的人就看见了，可能会有超自然的医治神迹，也许会有，但是它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它的性质是不同的。今天这个五旬节的人有谁跑到那个 Point Loma 的海军基地墓园，冲着哪个坟墓说，来起来，敢吗？没有的，只有耶稣能做，只有耶稣能跑到拉撒路的坟前说，拉撒路你起来，对吧？所以这个我最后回来说什么，就是为什么这个致死的罪和冒犯圣灵的罪是被合在一起的。OK， 那最后这两个事情，一个是不会被遗弃，不会自陷永恒的灭亡，这个就很自然而然的可以理解了，我们就不去过多的谈了。好，今天我们就把上帝拯救的干涉讲到这儿，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一次没有问题，两次没有问题。好，我们来一起做祷告结束。慈悲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今天再一次借着多多信心的教导来提醒我们，我们的救恩的确定性的稳固性是来自于你，因为你是那位怜悯的主，你就是怜悯本身，你是那位不变的主，你是那位在永恒当中就拣选我们，在历史当中赐下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赎罪祭，并且在我们有限的短暂的一生当中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你把圣灵赐给我们，而且绝不会收回它，借着它把新的生命对耶稣基督的真正的认知赐给我们，叫我们认出那位救主来，就是你所应许的弥赛亚，也借着我们对他的信心，使我们能够罪得赦免，能够获得称义的地位， 被收养成为你的儿女。尽管我们依旧在今生的道路上不断的失败跌倒，然而你却不收回这收养的恩典，你也不至于叫我们从称义的地位上坠落。因此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不弃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不仅有确据，也激发我们行善的热心，叫我们在这条成圣的道路上用我们的圣洁的生活来荣耀你的名。也求你带领我们今天接下来的时间，祝福我们桌上的交谈，叫我们所做所行口里所出的话语都能荣耀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